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2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念正神迹显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29日。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现在60多岁。现在把自己讲真相、救度众生中的几件神迹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，证实大法。第一部分，真相资料变成了绿豆和大米。那是中共刚迫害大法后，一天在一个桥底下，一个同修给了我一袋子大法真相资料，大约有2000多份。我骑着自行车走到我家地头时，迎面来了一辆警车，下来6个警察。他们一下就按住我的自行车，问我袋子里装的是什么。我说，是给我三嫂买的绿豆和大米。一个警察就打开袋子看，说，买了这么多？他们竟然看到的就是绿豆和大米。我紧接着说，你们有头有脸的，我一个女人，你们看前面有些人，你们这样按着我的车子不好看。他们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就说，那我们就先到你家里等着。说着他们上了车。看着他们走远了，我就在后面骑上自行车。走到村边，看到有玉米结垛，我就把资料藏在里边，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家。一到家，看到他们正在我家的壁镜前照镜子呢。一个警察对我说，把绿豆和大米给你三嫂送去了，我们这次来没什么事，就是来看看你。不一会儿他们就走了。他们一走，我就立刻跑到师父的法像前跪下，谢谢师父的保护。这袋子里明明是2000多份真相资料啊，师父竟让他们看到是绿豆和大米。他们就是想找拿资料的人啊，以后想起来还后怕。第二部分，一辆辆车全部都停住了。我和同修去早市发真相资料，同修骑着三轮车，车兜里装满资料，我骑着自行车，我让同修离我远一点。到了早市，我就挨个门头发，发完了我就再去同修的车上去拿。我走到一个门头前，看见一个老大爷正在生火炉，就过去给他资料。没想到他竟拿起手中的斧头要劈我。旁边的人过来劝阻，他放下了斧头，却一把抓住我装资料的口袋，一下把口袋扔出去。口袋里的真相光盘和真相资料全部散落在大路上。我赶紧去收拾，往袋子里装。等我装好后起身一看，我的眼泪流下来了。一辆辆车全部都停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这是师父让他们停下来的。我就一边流着眼泪，一边把资料和光盘一辆一辆车的发给他们，他们全都要。我们又走到早市另一头，我又开始发。他们都抢着要，直到把三轮车上的资料全发完，我们才回家。第三部分， 山村历险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同修送来了一袋子酒瓶，我问了几个同修愿不愿意发，他们都不愿意，那我就去发吧。那天晚上，我叫上三女儿，让她帮我拿着，我一个人实在拿不了。我们去的村子是个山村，村里的路都是斜坡，高低不平，有的还用石头垒砌的台阶，所以走路时一定要小心，不时的要看看脚底下。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的挨家挨户的发着，一不小心我的脚被石阶绊了一下，整个身子突然倒下去，就听腿咯嘣一声，我趴在了地上起不来了。这可咋办？酒瓶还没发完呢。我稳了稳神，就坚定了一念，我今晚就是爬着，我也要把酒瓶发完，让世人明真相。我就试着站，结果我竟站起来。这时三女儿走在前面，见我没跟上来，正着急呢。那晚我们顺利发完回家，回到家我就看我的腿脚，只见有一点红的痕迹。谢谢师父的保护，感恩师父一路的保护点悟，弟子磕磕绊绊才走到了今天。弟子唯有精进实修，跟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不听真相的人，向内修自己，作者河北道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4月1日。我近年来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但是近一段时间接连遇到了三位激烈抵触大法的人。我从一开始的无奈，到终于找到自己的不足，更加正念十足地去慈悲救人，经过了一段升华和提高的实修过程。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一位中年男子，此人看起来很有文化的样子。我上前打招呼，你好啊，请问有人跟您讲过保平安的九个字吗？他立刻回答说，你是练法轮功的吧？我说，对呀。我当时想，这可能是一个明白真相的人，肯定有同修已经跟他讲过真相了。没想到相反，他突然变脸，破口大骂。我们天天出去讲真相，难免遇到不想听的人，他们或者摆手示意让我离开，或者骂两句就走开了。可这个男人却跟着了魔一样，在那里不停地喊着师父的名字，大声谩骂。当时的阵势把我搞懵了，因为那是个十字路口，正是上下班的时间，来往的人很多。我想好言劝他不要骂了，可是根本插不上嘴。那个人不让我说话，不间隙的像复读机一样的大声骂街，一声比一声高。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为了让他尽快闭嘴，我无奈地选择了离开。我心里难受，心情被拉到了谷底，回到家就伤心地大哭起来，哭自己为什么就没有能力制止他，没能救了他，还让他对师父和大法犯了大罪。这个人为什么如此糊涂，这样辱骂大法，欠了神佛的债怎么还？他的世界里的众生都会因为他的辱骂欠下了何等的罪，还怎么得救啊？多么可怜的生命呀！我对不起师父，我天天出去讲真相，怎么遇到这样的人就不行了呢？我哭了。我擦干眼泪，开始仔细地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到底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？我无奈地走开，肯定不对，这是在逃避。自己还是有怕心，当时在大马路上人来人往，自己怕引来更多的人注意，招来邪恶的迫害。这是一颗影响自己正念的人心，人心上来了，在处理问题时 为了保护自己，就会选择逃避而离开。我必须取掉这些怕心、爱面子心。通过这样向内找，冷静地分析，我感觉自己在法中归正了，知道再遇到类似情况怎么处理了。首先要冷静，应该对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然后善意地跟他好好说，不能离开。我在心里对师父发愿，如果那个人还有被救度的一线生机，希望我还有机会能再次遇到他。不论他态度怎样恶劣，我都要给他讲真相。大约过去了10天左右，我在街上碰到了另一个人，也是已停法轮功，瞬间就变脸。此人同样不停地辱骂，也不容我插话。我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开始对着他发正念，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刚开始我觉得能量场很强，感觉到调动了自己全部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正的能量。只见这个人虽然也是不依不饶的骂个不停，不让我插嘴，但他没有敢提师父的名字。这时旁边开始有人围观，我分了心，感到自己的正念又不足了。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想到了离开，那人却拦住我说，你别走，还在我背后嚣张地喊，下次别让我碰到你，再让我碰到就让警察来抓你。回家后我虽然没有哭出来，但心里还是非常难受，还是没做好，关键时候还是人心占了上风。这次碰见这个人的地方就在区政府的对面，他那么喊，自己还是生出了怕心。再次向内找，这些人遇到我对我辱骂，肯定也不是偶然的，也许前世或什么时候跟我就有那样的缘分，但他们因为我要讲真相救他们的时候对我辱骂，而且反对大法，诋毁师父，这就不仅仅是我和他们之间的什么业力轮报问题，这是对大法犯罪。就是例如此安排是绝对不能承认的，这是在堵死这个生命得救的路，让这个生命失去未来，结局无比悲惨。那么我就必须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我必须以更加无比强大的正念救他。我决心以后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人，高低不能再离开，他要是辱骂不停，我就发正念不止。有人围观又怎么样，那些人也是明白的一面，想听真相才围观过来的。我要把来围观的人当成来听真相的众生，把他们的围观当成向更多人讲真相的机会，好好利用，真正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大家，这才是大法弟子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。我感到自己升起了更加强大纯正的正念。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在脑中闪现，近期为什么总是让我碰到这样的人呀？而且这些天讲真相遇到的抵触的人好像也比以前多，是我的修炼状态哪里需要突破提高了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静下心来学法。一天中午发正念的时候，突然脑子里出现四个字，大忍之心。我猛然意识到，我的大忍之心还真是一直没有修炼到位。我对那些不论什么原因对大法持负面态度的人，也隐藏着很深的抵触心理，视他们为对立面的糊涂人，就不能用大慈悲心真正无私地对待他们，所以也就对他们没有足够的大忍之心，仅仅不和人家一般见识，看众生都苦，慈悲救人的心就不那么强烈和紧迫。而有了大忍之心，才能修出慈悲，才能大善和无私，才能宽容、谦卑、纯净，才能无私无我，只为救人，不考虑自我。我要认真遵照师父的要求，修炼自己的大忍之心。思路清晰后，我在有一天出门讲真相时，遇到了第三位一开口就直接跟我翻脸的人。这人是个女人，跟前面那两个男的一样，一提法轮功，她就歇斯底里的大呼小叫， 拼命诋毁法轮功。这次我心态十分平稳，在他不住声叫嚷的时候，我一边发正念铲除着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一边见缝插针，微笑着提醒他别激动，咱们小声点慢慢说。开始的时候他还滔滔不绝地说负面的话，说他信的神是唯一真神。慢慢发泄完了，渐渐声音小了下来，我立刻抓住机会跟他讲，法轮大法不反对你信的神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修炼，对任何人都是有帮助的，法轮大法救的是所有人的。渐渐的他听进去了，他激动苍白的脸色也渐渐平静下来，也不抵触嚷嚷了，最后态度180度转弯，认同了我给他讲的真相。他走的时候还连声说谢谢我，与我握手告别，说希望下次还能遇到我，你讲得真好。因为他前面激动嚷嚷耽误了时间，与他分手前没能让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他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大法是真正来救人的基本真相，为他今后得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，我心里感到很欣慰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，谢谢师尊再一次帮助弟子又有了新的升华和提高，弟子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不要把解体中共的希望寄托于常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26日。美国现任总统历经司法迫害、未遂暗杀等种种磨难重回白宫后，在就职典礼演讲中直言，上帝拯救我的生命是有原因的，就是让我拯救美国。这位总统上任短短几十天，就通过大量行政命令，如停止对 DEI 政策的联邦拨款，确认美国联邦政府只承认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等等，开始着力扭转美国社会的道德乱象。这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有能力、有财富地位的常人的鼎力相助，让众多有信仰的善良人们看到了社会回归传统、回归对神的信仰、社会正义良知回归的希望。不过，笔者偶尔在浏览我们同修媒体中相关报道的文章时，发现文章下面评论区中有相当的比例一看就是同修写的评论，甚至还有同修在评论区给现任总统写信，从中能看出有不少同修真的是对现任总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，希望他能加速解体中共，以致早日结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如果真的是有很多同修现在都有这样的想法，那可能就是问题了。师父在讲法中早就讲过那个总理的教训，我们作为弟子应该吸取教训，不应该再重蹈覆辙。从法中我们也都知道，大法弟子的思想会影响很大的宇宙范围，如果很多大法弟子还是把解体中共、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某个常人，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，那是不是又会给旧势力、给我们大法弟子制造额外麻烦的借口，给被寄托希望的常人也会带来不好的干扰？这目前看来可能已经出现一些端倪了，甚至因此对很多有信仰的善良人得救都带来不好的因素和阻力。其实不光是常人，就是我们同修中如果有很多人都看某位同修做得好，以致把某位同修作为修炼的榜样、人心崇拜的对象，都可能会给旧势力以所谓考验的借口，给被崇拜的同修制造很大的麻烦。有同修甚至因此被旧势力迫害离世的，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了。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，是师父带着我们走过漫长历史，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我们才是主角，是我们在主持正法、反迫害、救度众生，这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。常人不管他有多高的权势、
多大的财富，那都是配合师父正法的要求在帮我们做事的。我们不应该把解体中共、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于常人。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，愿同修们都能不负师恩，更加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完成神圣的使命。以上是个人一点认识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被迫害的反思与感悟，在看守所里的30多天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27日。我弟有一个假同修，被警察盯了很长时间，并牵连了许多同修被迫害。我也被抓到了看守所，在里面待了30多天才出来。刚到看守所的时候，我状态很不好，思绪很乱，发正念也觉得自己的正念软绵绵的，没有一点力量，想背法却想不起背什么。好在当时已经是晚上了，看守所规定晚上休息的时候每个人要轮流值班，我就利用值班的时间背转法轮。转法轮我能背下小半本，那天晚上我背了第6讲，背完法就觉得脑子开始清醒了，慢慢有了正念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背法发正念，围绕这场迫害思考了一些问题，期间时常明显感受到师父的看护与点化。这里我想把自己在看守所里的反思和感悟写出来，与同修们做个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自己得到的反思与教训。一，修炼要勇于面对自己，不能自欺欺人。在看守所的第一天晚上，我背完法就开始细细地查找自己的不足。其实我这段时间一直有些色欲的思想反出来，但我没有严肃地清除。后来我才认识到，这是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旧实力的安排。这方面我会在后面交流。而且我平时有点挑食，爱睡懒觉，不愿意练功，因为工作必须用微信，工作之余也经常看公众号，平时觉得累了还看看电影。在技术论坛上学技术遇到困难了就看新唐人的节目，还给自己找个理由说看看正常社会的人是怎么看这些事情的，别被党文化给迷惑了等等。总之就是修炼上太放松了。我想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自己放松自己所产生的业力，尤其是色欲心所产生的业力，应不应该自己去面对呢？难道还能让师父为我来承担吗？所以在常人看来，看守所的生活挺苦的，但我并没有觉得苦。该我承担的我自己来承担，不该我承担的我就发正念否定。我又进一步的想，其实有些问题平时意识到不对，但每次都是划过去了，说白了就是不想面对这些问题。比如说在天地行论坛上学技术，明明是觉得枯燥静不下心来，这应该是向内找。这种沉不下心来的浮躁情绪是应该去掉的人心，我却避开不谈，用看视频的方式缓解了这种浮躁，这其实是在逃避问题。再比方说，我帮同修解决技术问题，总有个想法，同修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之后打印小册子出去救人，那他救的人里也有我的一份。但这种想法从来都是一闪即逝，我从来不敢去抓住他，因为自己也觉得这种想法太不好了。现在我觉得自己特别傻，就是在骗自己，我骗不了师父，也骗不了神呐。骗自己有用吗？人心就是人心，要勇敢地去面对。我觉得真善人就是标准，不用说任何理由与借口，只要与这个标准不符合的都不行，就是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的。所以为什么要骗自己？为什么要逃避呢？二，什么是否定邪恶迫害？事例一， 前面说过，在迫害发生的前一段时间，我一直有邪色欲的思想反出来，但没有严肃的清除。在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这就是自己的人心勾得鬼上门了。所以我觉得我错了，我应该向内找。我错了，就给了邪恶的旧势力迫害的借口。我不能堂堂正正地否定这场邪恶的迫害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这个正念能冲破邪恶的迫害，只能不断地向师父说了算。其实这种所谓的师父说了算，是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了，而无奈地说，师父，您看着安排吧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认识到，因为借口大法弟子有人心，就把人关到监狱里，这是谁安排的呢？师父说了，是旧势力安排的呀。确实我们有人心，那在监狱里学不到法，就能提高上来了？不可能啊，因为修炼人的每一步提高都是在法上，单靠吃苦修炼，不是成了小道了吗？师父从来没有安排通过警察的迫害而让我们修炼提高，这种方式是旧势力干的，师父有另外让我们走的路。而且把大法弟子送到监狱里迫害，参与的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都会犯罪，而且造成了一种大法被迫害的恐怖形势，对大法弟子的家人朋友等正面认识大法，敢于接触大法，起不到什么好的作用，这对救度众生不是严重的干扰吗？这就是旧势力所想的，把个人修炼看得很重，重于师父正法救度众生。而我在这一点并没有否定，我当时就应该底气十足地求师父，一定要闯出去，一定不能被迫害，回家来好好学法，向内找，一样可以在法上归正。其实我总觉得那天警察是没有想把我送进来的，但也是好多原因凑到一起，是我自己把自己送进来的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自己承认了邪恶的安排，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愿望，不允许邪恶来迫害我。就好像邪恶打同修的时候，同修喊着妈呀妈呀，师父想来帮我也帮不了。事例二，一天和我关在一起的常人聊到了取保候审的押金，说押金没人敢去要，如果去要，警察会直接找个理由再把人送进来，再办一次取保。我和同修借机谈到邪党的法律是一纸空文，谈了一会儿，并同修说，这押金真的不能要，明会上报过，曾经有警察借口要退还押金，让同修去派出所取押金，结果同修一到，警察直接把人扣下了。我说，那不是承认邪恶了吗？并说，为了不被迫害，这钱不能要。并同修还说，送我们进看守所的时候，查体做核酸检测的钱都要自己出。我说，警察说了，这钱他们出。丙同修问，你信吗？我说，我干嘛不信啊？他们迫害了我，我不要赔偿就不错了，还想让我出钱，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。丙同修听不进去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们也没办法深度交流。我又想到同修姨，因为信仰法轮功，他们村里把他的退休金给扣下了，一同修不去要，在他看来这就算给德作为补偿了。至于自己的生活怎么办，一同修的说法是，师父还能让咱们没饭吃吗？要我看来，同修乙和丙的做法都是承认了邪恶了，我们出于某些原因，或者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怕心，怕因为去要钱反而被迫害，因此远远地躲开去。我们能把这样的路留给未来吗？从另一方面讲，如果常人因此扣了我们的钱，那不是迫害大法弟子了吗？那不是犯了大罪吗？从救度众生的角度上讲，也不应该这样做。对方给不给是对方的事，也不一定我们去要就能要回来，但我们思想上承认默许就是我们的路没有走正，这种变异的理念我们没有正过来，作为助师正法的法徒，这就不应该了。三，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。 一直以来，想到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，我都觉得他们很可怜。毕竟，人的工作不是人能自己选择的，应该救度他们。可是这次，当我真的面对警察的时候，我却发现自己不是这种心态。我发自内心抵触他们，而这种抵触似乎是本能的。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警察，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做。只是回想明慧网上的交流，同修如何的不配合警察。想到在公益论坛上看过一篇帖子，说不要顺着警察的思路说。所以警察问我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与案件无关。说到底，我没有一个修炼人的祥和心态，做法上又是生搬硬套了同修们的做法与说法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想明白了自己是修炼人应该怎样做。可想而知，我说的话起不到震慑邪恶、唤醒警察善念的作用，反而警察非常生气，气氛一度非常僵。其实从很多方面讲，那天我是可以回家的，但我自己把自己送进去了。一方面是因为前面说的，我没有根本上否定旧势力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心态完全不是修炼人的状态。在接下来的30多天里，我一直摆不正与警察的关系。法理上我明白，不要把警察放到对立面。一方面，因为他们是被救度的对象，即使救度不了，也是他自己选择了淘汰。另一方面，没有谁配做大法的对立面。当我看到警察，心里就无法摆脱那种抵触的情绪。后来我想，如果我去其他地方办事，比如去银行找大堂经理办事，我会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会笑着称呼他，甚至和他寒暄几句，然后我一定会展示出大法弟子的善良美好的状态。为什么面对警察我就做不到这一点了呢？我甚至从不曾称呼过他们，好像称呼他们一声警官、所长之类的，就是承认了邪恶了。如果当时我按照师父在转法轮中对练功人的要求，师父说平时要保持一颗慈悲的心、祥和的心态，我一定不会把事情办得那么糟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我们都知道警察迫害大法弟子是错的，但是对于警察来讲，办案是他的职责，只不过这个案子他不该办，他应该起码做到把枪口抬高一厘米。那么我们是表现出对他个人的尊重，对他工作的理解的情况下，告诉他这案子应该怎么办，给他讲真相，他容易接受呢？还是呛着他、顶着他的情况下，给他讲真相，他容易接受呢？应该把众生能够接受真相这个效果放在第一位呀。第二部分，其他感悟。一，不要怕吃苦，要正念对待。距离37天越来越近，屋里的常人天天探讨案情，如果走不了怎么办？屋里的管理员说，如果37天还没走，就要分到其他屋去，条件很艰苦，人很多，而且至少要在这里等半年才能等到法院的判决，才有可能离开。有一天，我因为担心自己也出不去了，心情特别不好。虽然理智告诉我这是情绪，不要被带动，但我难以摆脱这种情绪的控制。我从到看守所至今不曾哭过，但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拼了命地忍住泪水。午休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心情这么不好？找来找去，我发现，其实还是怕吃苦，害怕自己真的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待好长时间。害怕吃苦也是人心，我应该是无为、不动心的。我不动心、不害怕，与我否定邪恶的安排没有任何冲突。换句话讲，我否定邪恶的安排与迫害，是因为我是大法弟子，我身负助师正法的使命，而并不是说为了我不被批捕，为了我不吃苦。更何况，我应该顺着师父的安排走，也就是师父说了算，而不是自己去想。如果我动了人心，就会干扰到师父的安排。就好像旧势力有自己的想法， 从而干扰了师父所要的，造成了这么大的磨难，毁了这么多众生。当我把这些想明白了，我也觉得不害怕了，能够平静地看待这一切。二，不能运用功能消失，但可以运用正念清除邪恶。之前我曾想过，《封神演义》中有多少土遁、水遁的神仙，那个真修的老太太用手一指，锁头就能开开。为什么同修被迫害时却不能使用神通离开呢？有一天被罚，我觉得明白了，因为我们不能破坏常人社会的状态。同时我又想到，如果是讲真相中被坏人抓住，我们可以使用功能把人定住，然后脱身，因为牵扯的面小。而现在，如果我们在摄像头前正大光明地消失了，当然谁也不敢迫害大法弟子了，那也就把人间的谜给破了，那还怎么能看出来一个生命对大法的真实态度呢？所以施展神通不能用这种方式，而应该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人的邪恶生命。人不应该由邪恶来操纵，而应该由师父来安排。三，不能落在人的思维中，要向佛道神的标准看齐。我想起上初中的时候，1999年迫害之前，有一次眼睛肿了好几天，肿得特别高。好朋友和我说，要是他就直接请假不上学了，而我心里却很高兴，这是师父给我宵夜呢，天大的好事呀，我一点也没有往病了的地方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时候年龄小，没有形成观念，师父怎么讲的我就怎么相信。我的认识是，因为我们在迷中，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。我又想到，我们要向佛道神的标准看齐，尽管我们仍然在人中修炼，我们一定会有人心存在，但应该用佛道神的标准不断地要求自己。那么作为一个佛道神，会不会每天担心到底能不能从看守所出去呀？到底哪天出去呀？当然不会。既然不会，那为什么我一直无法彻底排除这种思想的干扰呢？说到底，这都不是真正的自己，而是后天形成的常人的观念。真正的自己就是来主持正法的。面对邪恶的迫害，我就是来清除邪恶、否定邪恶的。最近我经常会有一个想法，怀疑到底自己能不能出去。每当这种想法出来时，我都知道去否定它。我会告诉自己，是师父说了算。但我觉得这种否定是很被动的，就是说这个思想会不时地出现，我无法根除这种思想，只能去否定。我也一度非常苦恼，为什么这种担心就是无法彻底放下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不是我有这个想法，然后这个想法不对，而是这个想法根本就不属于我，而是后天形成的，甚至是旧势力强加的。想到这些，我感到一种神圣庄严而又喜不自胜的心情。同时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我该走了，就在这一两天，我就要走了。结果真的在两三天后，我离开了看守所。第二天凌晨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在一个屋子里有好多学生，我也是一个。有一个老师告诉了我们什么，我恍然大悟地对自己说，原来只有我是跟下来的，我叫某某，是某年某月出生的。然后我就醒了，回想这个梦，梦里说的名字和生日确实都是自己的名字和生日。这时我想到，是师父点化我，昨天晚上悟对了，只有自己是跟着师父下来的，其他的想法都不是自己。结语，我们有人心这并不要紧，关键是我们敢于面对自己的人心，哪怕这颗心一下子去不掉，哪怕事情做一次做不好，我也会不断的努力。我觉得这是修炼人的状态，把重点放在去人心上，用纯净的心态做神圣的事情。说到底还是修炼的问题， 如果我们真的着眼于实修，不注重形式，也许真的会减少很多迫害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表面的对错与实质的对错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30日。师父看我还存在抱怨心、指责心、怨别人的心，就安排了一次让我去这些执着心的机会。那天我与 A 同修约好了会面的地点和时间，结果他超过约定时间25分钟还没来。开始我还告诫自己不要着急，也许同修有事不能按时到达，但心中还是很着急。想起师父在红银寺《神圣的歌》当中说的：“不要抱怨，守住善良。”心就平稳下来，继续等待。超过半个小时了，我想没有指望了，走吧。我刚骑上电动车想走，听到 A 同修的声音：“我想错地点了，我在那边等，看您一直没来，才突然想起我们约好的地点是这边，我就赶快来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会忘了呢？主意识不强，稀里糊涂的。”心里在想，你得深挖一下自己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执着，以前你就不守时，不是来早就是来晚，有时还想错时间了，脑子不清醒，真是不认真，不负责任。我俩办完事后分手时， A 同修说：“对不起，让你等这么长时间。”我说：“一个对不起就完事了吗？”心里来气了，指责抱怨个不停，总之都是他的错。与 A 同修分手后，我想刚才还在念师父红银寺神圣的歌的法，不要抱怨，守住善良，怎么转身就忘了呢？是因为我空间长范围之内心底深处还有这些败物和不好的因素，没有清除消灭干净，也就是心口不一，修得不扎实，只修了表面，实质心性并没有达到标准，这些不好的东西才出来捣乱。师父把它们暴露出来，要我认清它们，销毁、消灭、修掉它们，让我提高上来，这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回家后听同修的交流文章，同修之间发生了矛盾，想到师父曼哈顿讲法当中的法，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听到这儿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是呀，师父是安排同修来帮我提高的，以前几次我都没有悟到，用人的理来衡量，都认为是同修不对，所以关没过好，心性没有提高上来。我撞他，这不等于是撞师父吗？抱怨同修，这不等于是抱怨师父吗？多大的罪呀！可是师父不怪我这个愚钝的弟子，一再给我机会，这是师父再次给我安排的机会，我怎么能让师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为我操心呢？在见到 A 同修时，我真诚地向他道歉。他说：“本来就是我不对，你还向我道歉。”多好的同修啊，我一次次地说他，他从来不生气不辩解，我做的真是太不好了，我非常后悔自责。我悟到表面的对错是人这一层次的理，实质的对错是高层次的理，是神的理，是正法理。要想从常人层次跳出去，不能用常人的理来衡量了，得按照正法理去修，才能走出人，走向神。 A 同修是在帮我去急躁心、不耐烦的心、抱怨心、指责心、怨恨心、争对错的心、不善的心等等，让我向高层次上升华。我抓住常人的理不饶人，向外推、向外找，让人家找执着心，
这不是向外去修了吗？这不是走魔道吗？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想到这儿，我惭愧又内疚，对不起同修，更对不起师父的苦心救度。师父为弟子的提高真是操尽了心，叩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是镜子，照出自己最难以察觉的一面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3月31日。都说同修是一面镜子，看到同修的表现，我们要修自己。写出最近和同修之间的经历，和大家交流。同时也希望能引起有类似情况的同修的思考。这两年，我发现 A 同修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说大话，说的挺大，但是到时候却做不到。比如看见别的同修抄法有错误，就说他以前抄法，写错一个字就整页撕了重写，结果他自己抄法时，写的比谁都乱。还有当同修说家里房子漏雨要修房子，他就说你这是有漏了，你得向内找。结果他自己家房子漏雨了，花了好几千元给整个房顶盖上了彩钢。有同修长期处于病业磨难当中，他就爱说上我那儿去，因为他独居，意思是去他家住几个月帮同修闯关。结果一个同修因为某个原因在他家住了一晚，他就不耐烦了。当地有同修被绑架了，他正念一起就说咱得要人去啊。但是当谣言一时四起，气氛一度很紧张时，别人都在想办法，他却被孩子带着跑到外地躲起来了。我早就发现 A 同修有这个毛病，渐渐地生出一点瞧不上他的心，看见他的表现心里觉得别扭。其实是我的心被触动了，却不知道这是自己的什么心。也知道同修的表现是一面镜子，我问自己，让我看到这些，是不是我也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也爱说大话，但是仅限于表面的认识，没有深挖自己。最近有个同修摔了一跤，骨头都支出来了。 A 同修说你得否定他，不承认他。后来他自己的腰闪了，过关的时候他愁眉苦脸，耷拉着脑袋，一点正念也看不出来。我就笑着说，其实是质问，你说别人的时候这么容易，你得否定他呀，不承认他啊，到你自己身上你的正念呢？心里既替他着急，希望他能快点闯过这一关，又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。天天说别人说的这么轻松，我看你怎么过这一关。这种复杂的人心一下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对劲儿了。我对 A 同修形成了观念，这会造成我们之间的间隔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问题了。 A 同修这样的表现绝不是偶然的，为什么让我看到，我的心为什么被触动，肯定是我自己有问题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我身上也有这样的问题，这个发现让我大吃一惊。我们当地针对当前的法难和营救同修的问题，决定接力发正念，让大家自己选时间。我选了10点到10点半这个时段，因为晚上要辅导孩子写作业，10点孩子睡觉。结果两个晚上，已经分床的女儿突然要求我和她一起睡，接力发正念根本没发成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是说到做不到吗？我和 A 同修有什么区别？再想想，在集体学法的时候，自己夸夸其谈，面对当前的法难，我们应该提高认识，对发正念也应该提高认识，对营救同修也应该提高认识。说的时候大义凛然，结果到做的时候呢，自己的认识提高上来了吗？对营救同修，自己还是没有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，跟同修分享别的同修的修炼体会， 说人家一天学三讲转法轮，抄法抄了五六遍，自己跟人家的差距有多大，哇啦哇啦说半天。结果呢，说完之后，自己的学法还是没有改变。天天跟同修说，现在到了正法的最后了，我们要达到标准。师父之所以延续着时间，一是救人的数量，二是大法弟子没达到标准，自己还向内找，哪些地方没达到标准。找了半天，结果练功还是不能天天坚持，手机还是不能完全戒掉，名利情还是没有完全放下，还是没有完全同化真善人。想着自己的所言所行，我不禁掩面痛哭起来。我这不是欺骗师父吗？我对得起师父吗？当我在同修面前夸夸其谈，私下却我行我素，含糊懈怠的时候，这种行为是多么的为神所不耻。说严重一点，我这是欺师啊。我还说人家 A 同修说大话吹牛，还说人家是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，我比人家还要严重多了。其实 A 同修修炼得很不错，遇事知道向内找，时时修心性，而同修的这些表现恰恰的生动地表现给我看，让我反观自己修自己的，而我却两年都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，悟性是多么差啊。我真应该好好谢谢 A 同修，帮我认识到自己这么难以察觉的问题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，作者郑华。共产党宣言开头就说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游荡。共产党自己承认共产主义是一个幽灵，那么幽灵是什么？幽灵就是撒旦，是魔鬼，也叫共产邪灵。自苏共垮台后，现在共产邪灵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共身上。自1949年篡夺中国政权后，中共不断发动政治运动，从镇反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屠杀学生到迫害法轮功，中共的政治运动已经害死了至少8000万中国人。中共不仅危害中国，也危害全人类。第一部分，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共同敌人。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说，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，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。共产党宣言说得明明白白，共产党的目的是获得整个世界，也就是统治全球。了解中共的人知道，中共的全球野心是公开的秘密。中共要统治全球，积极对外扩张，用共产主义来控制和奴役人类。中共没有信仰和道德，不仅对中国人一直进行超限战，而且对整个人类发动超限战，以实现其全球野心。1948年元月，当时的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这样评价共产党的，共匪是最能迷惑人的九尾狐狸精。阎锡山当年对共产党有相当深刻的认识，他的认识其实已经超过了现在许多人的认识。《封神演义》中的妲己被狐狸精附体，祸害朝廷，中共的迷惑性更大，不仅祸害中国，而且祸害全人类，是人类的共同敌人。因为中共有很强的迷惑性，所以很多人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，这让中共没有底线的超限战时常得手。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严重地渗透人类的很多方面，除了中国等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之外，共产主义发源地欧洲的许多国家已经被共产主义严重渗透，欧洲正在丧失自己的传统价值。共产主义、 社会主义已经严重地威胁欧洲。目前欧洲处在不安定的状态，其实都是被共产主义渗透后出现的恶果。第二部分，中共打击普世价值。共产主义剥夺人的人性和自由，中共宣传假恶斗，打击异己。1999年7月，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实行血腥的迫害，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。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迫害，是从根本上摧毁人的善良本性，也造成了21世纪的最大人权灾难。江泽民密令对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，用超限战迫害法轮功，没有任何道德底线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。中共不仅要统治世界，还要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。世界上很多人还认识不到中共打击真善忍对人类造成的危害。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迫害人类的良知，是在摧毁全人类。第三部分，中共破坏美国的立国之本。中共20大以后，部署在海外打击法轮功和神韵，中共最高层亲自指挥，要加大力度打击美国的法轮功和神韵，破坏海外法轮功和神韵。从2024年夏天以来，海外社群媒体突然出现大肆抹黑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的信息。法轮功实践真善忍，这和中共的假恶斗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法轮功在海外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，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经翻译成50种文字。神韵弘扬的是共产党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，而中共自篡政之后一直就极力消灭传统文化。神韵已经发展出8个同等规模的演出团，在全世界上演了超过7400场演出，观众人数超过1100万人。中共在内部已经承认在海外打压法轮功已经失败了，法轮功和神韵在海外的弘扬让中共既恨又怕。中共把迫害法轮功延伸到美国和其他地方，这是直接破坏宗教信仰自由，而宗教信仰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，所以中共是在根本上破坏美国的立国之本，也是在破坏自由世界的价值观和人权。中共是要从根本上、深层次上摧毁美国。美国是西方文明的支柱，中共摧毁了美国，也就摧毁了西方文明。第四部分，人类要认清中共，选择善良。世界许多国家都有对这个时代的预言，圣经启示录中的预言对西方影响很大。有一些人认识到，圣经启示录中说的最后大决战，其实是灵性精神上的大决战，也就是善恶之间的大决战。共产邪灵就是圣经启示录中的魔鬼撒旦，中共是邪恶在人间的总代表。人类需要在搞假恶斗的中共和弘扬真善忍的法轮功之间做出选择，人要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。人类正处在大变局的前夜，人类应该识破共产主义的谎言，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，远离邪恶，选择善良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